这个是 BSF 查经课程蒙英他的子民被掳与归回的第24课讲课。我们最近准备搬家，要搬去一间维多利亚时代的旧屋。哇，佢个楼底好高，有好精致繁复嘅雕花嘅门框啦，同埋窗框啦，可谓古色古香，难得一见。但系呢间屋又将近150年嘅历史，佢需要翻修嘅地方咧，真系唔少嘅。当我哋决心买呢间屋嘅时候，我哋都有心理准备嘅，一啲老旧嘅部分都必须要更换啦，好似屋顶啦、窗门啦，或者要铺嗰啲电线啦。我哋都抱住好积极嘅态度，我哋心里面谂，冇问题嘅，我哋一定可以将呢间屋咧恢复昔日嘅光彩。然而，房屋检查嘅报告逐一咁样出嚟，哇！我哋两个简直脚都软咗，墙有潮湿嘅问题，个烟通有裂缝，需要重新再起一个。银行突然间佢唔好肯定会唔会贷款俾我哋。我哋嘅测量师甚至话，如果你揾唔到好嘅建筑师，就应该尽快放弃啦。不过我哋好信任嘅顾问鼓励我哋，你哋有明确嘅预警，即使面对挫败，亦都必定能够坚持落去。当我哋考虑到所需要协调嘅因素，包括障碍啦、资源啦、日期啦、工程安排啦等等，呢啲一切睇嚟简直就系不可能的任务。然而，我哋相信呢个系出于上帝嘅带领，深信上帝必会供应。从嗰时候开始，我哋经历咗一连串嘅挑战，譬如临时杀价嘅要求啦，莫名其妙嘅延误，仲有骨折、背受伤、过敏嘅反应等等等等。你讲得出嚟嘅麻烦，我哋大概都碰得到。有一日，我嘅心情特别嘅低落。就坐喺钢琴前边，唱出咗呢个礼拜经文当中嘅话语。我向上帝祷告，求佢帮助我定睛于佢嘅计划，而唔系自己嘅安排。就喺前几日，我哋第一次企喺新嘅屋企里边，我哋心里边充满咗感恩。我哋知道唯有上帝先至能够成就呢一切。响尼希米记嘅第四到第六章。以色列人面对嘅是一场更大而且风险更加高的重建工程。上帝呼召尼希米，不单只是修建一座房屋，而是要重建整座耶路撒冷的城墙。这个是上帝恢复他子民，使他们归回本地并且归向上帝的重要一步。这个工程一开始，反对的声浪也都随即而来，讥讽、威胁、谣言、操弄层出不穷，令人心灰意冷，裹足不前，甚至选择放弃。重建的工作是不容易的，无论是分裂的社群、瓦解的事工或者破裂的关系，甚至在人生失败之后的重新出发，都可能带来出乎意料的挑战。但是当上帝向你显明他的旨意，而你选择信服的时候，上帝必然赐下足够嘅力量，使你能坚持到底，直到佢嘅计划成就。同我屋企啱啱开始嘅小规模旧屋翻新嘅计划唔同，我哋知道尼希米重建故事嘅结局。尼希米嘅故事话俾你听，无论情势系几咁艰难，当上帝决定重建嘅时候，加入上帝嘅事工，同佢同工，绝对系值得嘅。让我们先回顾一下，在上帝恢复他子民的计划当中，这段经文的出现是在哪个时期？我们的研读时间线帮助我们看到，在被掳到巴比伦70年之后，很多以色列人开始 回去被毁的耶路撒冷。主前538年，所罗巴伯和大祭司耶稣亚领导第一批归回的百姓回到耶路撒冷，在经过几番的停工和重启之后，圣殿终于在主前的515年重建完成。之后在主前的458年，祭司以斯拉带领第二批的归回者回到耶路撒冷，帮助百姓恢复正确的敬拜，并且遵行上帝的律法。 我哋今日嘅查经内容将从主前嘅444年开始。嗰时候，尼希米啱啱带领第三批被掳嘅百姓翻返去耶路撒冷。响上个礼拜嘅课程里边，我哋睇到尽管困难重重，尼希米依然奇妙咁样得到王嘅允许，攞到资源同埋通行嘅许可，带领百姓翻返去耶路撒冷。佢随即响度查参城墙嘅废墟，拟定重建嘅计划，并且招募工人投入呢项嘅工程。这个礼拜我们都将会进入尼希米记的第四到第六章，记载的是重建工程刚刚开始的阶段。我们将这段经文分成三个段落来探讨。第一，回应来自外在的反对，第四章。第二，回应出自内部的压迫，第五章。第三，回应针对个人的攻击，第六章的1到14节。透过这三个段落的学习，我们学习到尽管遭遇反对，只要信徒在祷告中信服他，上帝必定成就他的旨意。第一个段落是在第四章，重建者他们面对着外来的攻击。我们从第一到第六节看到以色列面对两位社群以外的仇敌的嘲笑，或者你还记得上个礼拜提到的和伦人、参巴拉同埋亚班人多比亚，佢哋同埋阿拉伯人基善一起喺度嘲弄以色列人，甚至指控佢哋背叛波斯王。喺第二节里边，仇敌阻挡唔到重建嘅工作。到咗第四章，佢哋嘅敌意变本加厉。参巴拉一听到重建工程继续喺度进行，第一节话他发怒，大大怒恨，再度开始佢嘅嘲笑嘅攻势。参巴拉当住同僚和撒玛利亚军队的面，连续抛出了五个问题，嘲讽羞辱犹太人。听听他们怎样说，这些软弱的犹大人做什么呢？要保护自己吗？要献祭吗？要一日成功吗？要从土堆里拿出火烧的石头再立墙吗？跟住亚扪人多比亚再加上一句，他们所修造的石墙就是狐狸上去也必批倒。你能不能够想象到犹太人听到这些说话的时候，他们有几咁沮丧？因为这些嘲讽确实是带着有几分真实的。以色列人本来就不是很能干的工匠，他们建造的速度是很慢，材料也不是最好的。很多石头是被火烧过的石灰岩，恐怕真的不是很堪用的。然而犹太人的仇敌忽略了一点，这些建造者或者缺乏好的材料和技术，但是他们拥有一位伟大的上帝。当有人指出你的缺点，质疑你的呼召，贬低你的品格，或者藐视你为主作工的能力的时候，你会怎样反应呢？你会发怒崩溃？你会当面反驳，定是开始怀疑自己的使命？你会寻求其他人的支持，定是索性逃避了他？老实说，我在不同的时期都曾经有过这些反应。但是上帝呼召我们在遭遇攻击的时候要以祷告回应，并且全然依靠他。紧接着敌人的羞辱之后，经文的叙述就直接切换到尼希米的祷告。我们来看第四节，尼希米说，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因为我们被藐视，求你使他们的毁谤归于他们的头上，使他们在老道之地作为掠物。尼希米的祷告是深刻而且是迫切的，这样的祷告带来了属天的眼光和坚持到底的力量。跟着尼希米在第六节就记录了结果，这样我们修造城墙，城墙就都连落，高至一半，因为百姓专心做工。以色列人克服了重重的困难，靠着上帝的帮助，竟然将城墙修到一半的高度了。但是麻烦还未结束的，我们跟着第7到23节会看到修复城墙的人怎样克服威胁。因为当敌人没办法阻止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会联合起来威胁要攻击耶路撒冷，制造混乱。修墙的百姓向上帝呼求帮助， 并且派人看守，昼夜防备。但是敌人不断的攻击，让他们灰心气馁。眼前的工程是这么艰难，他们开始萌生退意，宁可放弃，亦都不愿意继续这样面对四方八面的攻击。在第四章的第十节，犹大人说，灰土尚多，打台的人力气已经衰败，所以我们不能建造城墙。跟住第十二节那里记载，犹大人当中唱反调的人又重复那个威胁话，他们从各方上来攻击你们。这个是新译本。有位解经家曾经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况，耶路撒冷的东边有阿实特人，南边有阿拉伯人，东边有亚门人，北边有森巴拉总督和撒玛利亚人。耶路撒冷四面被强敌包围，然而上帝亲自与他们同在，这就足够了。这个正是尼希米带领百姓渡过危机的方式。尼希米提醒百姓，上帝是谁，上帝同他们同在。我们一起看第十四节，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争战。以色列人没能力抵挡敌人的阴谋，是上帝战胜了这些威胁，上帝亲自同他们同在，这样就足够了。第十五节他说，仇敌听见我们知道他们的心意，见神也破坏他们的计谋，就不来了，他们都回到城墙那里各做各的工。鼓励百姓之后，尼希米以顺服来回应上帝奇妙的供应，他加强了城墙脆弱的地段的防守。在第二十二节，并且命令工人夜间保守我们，白昼做工，他们甚至连换衫的时间都没有。我想问下大家，对于上帝子民所经历的敌意程度，会不会令你感到惊讶啊？正如尼希米的筑墙工人，他们四面受敌，今日的信徒在敌对的世界当中，和上帝一同建造着上帝的国度的时候，同样亦都会遭遇到各式各样的反对。只要有人为主作工，困难就会来，而且有时仲是四方八面咁样涌过嚟。在马太福音的第十章里面，耶稣就曾经警告过他的门徒，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五章，耶稣说他的跟随者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世界就恨他们。提摩太后书的第三章第十二节亦都说，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然而彼得前书的第四章就提醒我们，为基督的名受辱骂，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这个就引出我们这一课第一个段落的属灵原则，信徒在信服上帝时要期待会遭遇反对。属灵原则，信徒在信服上帝时要期待会遭遇反对。你知道吗？当我们同上帝同工，参与他国度的建造的时候，上帝的仇敌就会加紧攻击。他们常用的伎俩之一，就是针对我们软弱的地方，并且加以攻击。然而他们没有意识到的，就是正正是这些软弱的当中，上帝的能力才能够得以完全去彰显。以色列人并不是专业的筑墙工匠，但他们蒙召被装备去完成这一行的工作。这座城是属于上帝的，上帝必在城墙重建当中得着荣耀。同样，今日的我们虽然不完美，亦都是被蒙召和基督同工，在这个破碎的世界当中一同建立上帝的国度。当仇敌打击我们的士气，成熟的信徒会立刻行动，提醒自己上帝是谁，并且以上帝的真理武装自己，并且帮助其他人看见上帝的道路。我记得有一次，我丈夫在服侍的当中，我们听见到一些消息，说有人在策划反对教会的领袖。据说 有好多人心里面佢哋不满，甚至计划离开教会。喺嗰个时候，我心里面既难过又害怕，泪流不止，心里面嘅恐惧非常之沉重，几乎难以承受。喺绝望当中，我向一位朋友求助，请佢为我祷告。佢用上帝嘅话语去安慰我嘅心，虽然有啲说话听咗系好扎心，但系心里面嘅恐惧却逐渐咁样消散。后来先知道嗰个只系有啲人恶意散布嘅谣言。呢件事教会咗我，唔好因为嘲笑或者恐惧而感到惊讶，只要奔向耶稣同埋佢嘅真理。身为信徒，当你为上帝做工嘅时候，要期待会遭到反对，你要竭力嘅祷告，并且全力嘅继续工作，上帝必定会挫败仇敌嘅阴谋，彰显佢嘅大能。相信上帝，佢必然会成就一切。到目前为止，尼希米已经克服咗外敌嘅攻击，但系就喺佢处理完外患之后，严重嘅问题就从内部开始浮现啦。我哋而家开始进入第二个段落，探讨尼希米点样回应内部嘅压迫。喺第五章嘅第一到十三节里面，我哋睇到尼希米应对不公。第五章一开始就话，百姓和他们的妻大大呼号，埋怨他们的弟兄犹大人。到底发生咗啲咩事呢？重建嘅工作加重咗百姓嘅经济负担，当时遇上饥荒，王又征收重税，百姓嘅生活变得非常之艰难。由于有钱人借钱俾穷人，并且收取利息，穷人还唔起钱，就被攞走咗啲田产，甚至连儿女都被捉去做奴仆抵债，社会当中出现咗严重嘅分裂。百姓嘅呼号传到尼希米嗰度，呼号原文用嘅词就系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九节，以色列人响埃及受逼迫嘅时候所用嘅同一个字，可见情况系非常之悲惨。苦难系响经历失落嘅同时，仲要承受痛苦、忧伤、冤屈或者系伤害。苦难系人类堕落之后所带嚟嘅可悲嘅后果。而最残酷嘅苦难之一，就是人类彼此之间嘅压迫同埋剥削。有人会问，如果上帝全能嘅，点解佢唔而家就终结咗呢啲伤痛同埋苦难呢？一位护教嘅学者俾咗咁嘅回答，因为如果系咁嘅话，上帝而家就必须要终结晒我哋所有嘅人。世界上最严重嘅罪恶，往往系人对人嘅伤害所造成嘅。然而，当上帝每一次呼召我哋同佢同工，一起建造上帝喺地上嘅国度嘅时候，上帝要我哋活出更高嘅标准。正如彼得前书三章第十七节嗰度写，上帝要我哋为行善而受苦，唔系为容忍罪恶而受苦。先知撒加利亚喺第七章第九到第十节嗰度话，要按治理判断。各人以慈爱怜悯弟兄，不可欺压寡妇、孤儿、寄居的和贫穷人。上帝期待我哋解决并且减轻因不公而带嚟嘅苦难。当尼希米听见百姓嘅呼声同埋控诉，了解咗实际情况之后，佢非常之嬲。上帝嘅律法好清楚，以色列人系唔可以向自己同胞收取利息嘅。正如出埃及记第二十二章第二十五节嗰度话，我民中有贫穷人与你们同住，你若借钱给他，不可如放债的向他取利。上帝嘅子民竟然行咗不义而非公义，欺压百姓，不好怜悯。佢哋嘅行为同上帝嘅品格背道而驰，让世人对上帝嘅品格睇到错误嘅见证。尼希米因此义愤填空。但是请注意，尼希米并冇鲁莽嘅行事，而是冷静嘅思考咗当时嘅情况。尼希米直接并且清楚咁样指出咗罪行，呼吁作恶者悔改，最终带嚟咗强而有力嘅改变。首先，尼希米仔细咁样考虑，佢用咗好多时间思考咗呢个复杂嘅情况。第七节嗰度写：我心里筹划，就斥责贵格和官长，亦都就是说， 在经过沉思之后，尼希米直接这样指出了罪恶和问题，说你们各人向弟兄取利。跟着在第九节那里说，你们所行的不善。尼希米勇敢地告诉那些富裕的犹太人，停止剥削自己的同胞，并且归还他们的田地、葡萄园和利息。他呼吁百姓要悔改、敬畏上帝，要行公义。尼希米的信奉带来了极大的改变，上帝的子民回转，将夺取的物归原主，公义得以恢复。尼希米本来是很轻易地选择逃避问题，保持沉默，甚至是同流合污。但是尼希米知道自己有责任为弱势的群体去发声，于是他勇敢地去对压迫者说，你们该行正道。世界的领导方式往往是利用他人、践踏他人来出人头地，累积财富，追求成功。但是上帝的方程式是自我牺牲，服侍他人，而不是贬低他人。从第十四到第十九节，我们看到尼希米是怎样无私的榜样来回应内部的压迫。身为省长，他有权从百姓的手里面收取土地、食物和金钱。但是尼希米不单止他卷起衫袖加入了辛勤的建造工作，他还放弃了特权，他自掏腰包和很多人分享食物。尼希米的地位让他拥有一大笔的食物津贴，他每日预备一只公牛、六只肥羊，又预备些飞禽，每十日一次多预备各样的酒。尼希米有权将这些食物去囤积起来，但是他和人分享。第十五节告诉你他这样做的原因，但我因敬畏神。尼希米信服上帝，他不单只是呼吁其他人要做正确的事，软弱的领袖使用权力让人信服，但是尼希米展现出真正坚强的领袖如何善用权力，无私地服侍其他人。尼希米勇敢无私的信服带来了极大的改变，不公义得以纠正，受压迫的人得着拯救。这个引出来第二段落的属灵原则，当信徒勇敢信服时，上帝就大能地行事。属灵原则，当信徒勇敢信服时，上帝就大能地行事。你相信勇敢地信服上帝真的会带来真正而且持久的改变吗？遵行上帝的旨意往往一点都不容易，但是信服会带来正确的行动，亦都会带来深刻的转变。没有人比我们的终极仆人领袖耶稣基督更加完美地展现出这一点。在腓立比书的第二章，我们读到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他自己谦卑，全心信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本来有权柄，理当享受他作为上帝所配得的一切的尊荣，但是耶稣却甘心放下，选择服侍，去寻找并且拯救我们这些没办法自救迷失的人。我们的救恩是耶稣亲自付上代价所换来的。世人喜欢掌权，喜欢管辖其他人，但是这位仆人的君王耶稣在路加福音的第二十二章清楚表明他的心意，你们里头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作首领的倒要像服侍人的。你我都没办法靠自己做得到，因为人性是自私的，我们天生就是想按照自己的意思行事，总是想紧紧捉住我们手里面的特权。但是当我们将信心放在耶稣的身上的时候，上帝就赐下圣灵，有了圣灵的同在和帮助，我们才能够信服上帝，在困难当中无私地去服侍其他人。也就是说，当我们在教会、家庭或者更大的社群当中看见不公义的时候，上帝能够赐下勇气，使我们敢于面对，完成祂的旨意。我有位朋友长年在非洲的南部服侍， 致力影响当地嘅社区领袖，尤其是响嗰啲残障人士常常被压迫、被歧视嘅地区。佢嘅使命系教导正确嘅残障神学，因此经常遭遇当地政府嘅反对同埋打压。但系靠住圣灵嘅帮助，佢坚忍不拔。上帝透过佢成就佢嘅旨意，好多嘅村落正喺度转变当中，制度性嘅不公义亦都一步一步喺度扭转当中。睇到上帝嘅奇妙作工，真系令人哋感到振奋。上帝正喺度呼召你喺边度勇敢咁样顺服，无私咁去服侍呢？对于信徒嚟讲，能够咁样做，是因为我们有基督的榜样，亦都有圣灵所赐的能力。只要信靠祂，凭着信心迈步向前，上帝必定会透过你的信服大大地作工，就好像上帝当年在尼希米身上所做的一样。现在我们进入第六章，亦都是最后一个段落。在第一到十四节当中，尼希米遭遇人身攻击，但是上帝依然继续成就祂的旨意。冇错，事情开始转为针对个人啦。而家尼希米同埋筑墙嘅工人已经将城墙建好啦，只要将城门装上就大功告成啦。但系喺最后嘅冲刺当中，喺第一到第四节，尼希米克服咗干扰，佢嘅老敌人森巴拉、多比亚同埋基善再次出现，企图使尼希米从上帝托付嘅任务上面分心。他们用邀请尼希米见面来达到目的，但是尼希米拒绝被干扰。他说，我现在办理大功，不能下去，依能停工下去见你们呢？尼希米看穿了敌人的动机，他始终专注于他自己的使命。跟着第五到第九节，尼希米被恶意中伤，当他抗拒被干扰之后，森巴拉写了一封公开信，刻意不封口，让信从撒玛利亚送到耶路撒冷的途中被很多人看到。在信里面，他捏造了两个恶意的谣言。第一个谣言说犹太人意图背叛波斯王，第二个谣言尼希米想散夺王位，还故意安排先知替他做势，称尼希米是王。这封信试图抹黑尼希米，让人怀疑他的动机，怀疑尼希米是否真的为了上帝的荣耀和百姓的益处。假如我是尼希米，我可能会很担心其他人怎样看我。我想我会写一封很长很长的公开信来为自己辩护。我亦都会担忧波斯王听到这些指控会有什么反应。但是尼希米在这场抹黑的风波当中选择了倚靠上帝，信靠真理。一位解经家曾经这样讲过，真理终会击败不实的指控，就好像拍蚊那样，不需要我们不断地挥舞我们的手臂直至筋疲力尽。好像你咪一样，我们可以信靠真理，因为上帝必建立真理。尼希米并没有为了澄清敌人的无憾而停止工作，而只是简单地回应，你所说的这事一概没有，是你心里捏造的。跟住他在试炼中倚靠上帝得着力量，说求你坚固我的手。你愿意将污蔑你的攻击变成使你能够更加倚靠上帝、信靠真理的契机呢？最后来到第十到十四节，我们看到尼希米战胜了试探。有一个叫做士玛亚的人假扮成为先知，警告尼希米说敌人今晚就要来杀他，而他唯一安全的地方就是圣殿，亦都就是至圣所外的圣所。但是尼希米靠着属灵的分辨力战胜了这个试探，他识破这个人是敌人派过来的骗子。我们来看第十三节，贿买他的缘故是要叫我惧怕，依从他犯罪，他们好传扬恶言毁谤我。这个时候尼希米的个人安危受到了威胁，但是尼希米知道他不是祭司，根据上帝的律法他不可以进入圣殿的。于是尼希米坚持顺服律法，并且将百姓的责任放在个人的安全之上。尼希米这样说，像我这样的人岂要逃跑， 像我这样的人，岂能进入殿里保存生命呢？我不进去。为什么尼希米能够这么坚定不移呢？是因为他单单仰赖上帝，上帝赐给他智慧去分辨真相，赐他力量坚守真理。这个正是我们在第三个段落当中学到的属灵原则，上帝赐力量给信徒，使他们能坚忍到底，直到他的旨意成就。属灵原则，上帝赐力量给信徒，使他们能坚忍到底，直到他的旨意成就。在这一刻，你咪能够想到有哪些事正在悄悄地分散你对使命的专注呢？又或者坚持信念带来的后果令你惧怕？又或者你明知什么是啱的，但是因为想讨好别人而放弃坚持？向主祈祷啦，求上帝帮助你用他的方式去回应，明辨事情的真相，并且加添力量，使你能够坚持到底。你咪正遭受人格的攻击啊，或者在试探当中挣扎？这个礼拜的经文释义提醒我们拥有上帝所赐的属灵兵器，真理的束腰，救恩的头盔，公义的护心镜，平安的福音鞋，圣灵的宝剑，以及信心的盾牌。上帝坚固他的百姓，使我们能够站立得稳，直到他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完成为止。我在一开始的时候提过我们的优势，我们先知道了尼希米重建工程的结局。下个礼拜的经文第一节就告诉我们，城墙修完了，共修了52天，真是太过奇妙。尽管有重重的阻障，上帝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的旨意终于得以成就了。距离第一批被掳归回的百姓将近有100年。这样我们一路学到什么功课呢？这一点是非常之重要的。尼希米是一个非常卓越的领袖，但是这个故事真正的英雄是上帝。而这个故事也都只是跨越多个世纪上帝宏大的救赎计划当中的一部分。身为信徒，我们由一位比尼希米更加伟大的领袖所带领。他不单只是重建破裂的城墙，而且是亲自介入救赎并且恢复这个破碎的世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位终极的仆人君王。耶稣呼召我们同他同工，同他一同建立他的国度。我们当中没人能够拥有建造这项工程的工具或者能力。事实上，当我们看见眼前巨大的破碎以及每日面对的苦难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感到双脚发软。旁观的人可能会对我们说，你太过软弱了，你们没有能力，你们没有可能完成的，你永远没有办法要完成上帝要你做的事的。但是当反对从四面八方涌来的时候，我们要提醒自己，上帝与我们同在，这个就够了。当我们面对嘲笑的时候，就奔向各位能够将羞辱化为尘土的主，继续建造。当我们面对压迫的时候，就依靠各位能够让阴谋化为乌有的主，继续建造。当压迫使我们愤怒的时候，就仰望各位施行完全公义的主，继续建造。当我们遇到掌权却腐败的人的时候，我们要跟随那位完美的榜样，无私服侍的主。当我们受到人身攻击，我们有一位保护我们的主，他帮助我们胜过干扰，他的真理抵挡毁谤，他所赐的洞察力和力量帮助我们战胜试探。当我们信服上帝的时候，必然会遇到难阻，但是当我们勇敢信服，上帝就大有作为，他坚固信徒，使我们能够坚忍不拔，直到上帝的旨意成就。我们要持续建造，要相信上帝必成就他已开始的工作。当仇敌听见这些一切作为的时候，他们就 知道这工作得以完成，是出于我们的神。本广告由 BSF 研读圣经团契所编写和制作。如果想了解更多有关 BSF 资源和研经小组的资讯，请至 bsfinternational.org 网页查询。